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爽。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是给西雅图中文电台录的一期读书观影的节目，然后我们打算聊一聊一个电影叫做《可怜的东西》，英文叫 Poor Things。然后今天也请了两位嘉宾，然后两位嘉宾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Leon， 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好，我介绍完了。
好像不是很性感的样子。
反正，但是感觉那些别的背景不是很相关嘛。反正今天不是聊电影。
我就叫 Curry 田，我的 credit 是 Curry 四聪田。我现在有一份全职的文娱数媒新媒体行业的工作。平时也在当 freelance 的广告片导演。大概就是这样。
对，然后Carrie 老师没有提的一点是，他其实算你算电影科班出身吗？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 ESC 的导演系。
我觉得也不算这么理解。我本科学的是视觉传达跟新闻与传播。我觉得这两个专业都应该算是我们学校跟电影或者是说视觉叙事相关的一个东西。研究生在是电影学院，但是我也不是那个 film directing， 我是 animation digital art， 所以说就是顶多是在一个学院下蹭一蹭课，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我学到的信息还是比较技术的，就是有关编剧和导演的东西，其实在学校里面并没有很多。
明白，所以但是算是相关的从业者，就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所以今天其实还挺期待就是聊这个的，看看我们能聊出些什么东西，也不太清楚。然后要不咖喱老师介绍一下这个片子吧，因为感觉你可能一是片子看的比较多，二是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理解之类的。
上来就让我介绍这个片子。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片子讲的是什么，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观众并没有去看过这个片子，所以可能大概讲一下这个片子讲了点什么东西。
嗯，好的。我觉得其实我个人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了，就是我自己还是对于这个导演和这个片子本身都非常的欣赏的，就是尤其我觉得这个片子也算是不负期待吧，就是他在被 release 之前，大家就是对他有一些期许，然后他 release 之后，无论是在电影节还是在更大众的语境下，他都有一个收获吧。这个片子，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片子它出挑的点并不在于它的logline， 就是比如说你让我现在介绍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那其实就是Emma Stone 他扮演的这个人他本来是死掉了，但是他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所谓的父权上帝把他本应该出生的孩子的脑子放在了他自己的体内，就导致了就是他又有一个重生，但是他自己是一个成年女性的躯体，但是他住着一个婴儿的脑子，就导致他并没有那么逻辑，然后他在这个他本身具有女性生殖器和躯体的这个身体里面去重新再次经历这个女性觉醒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在中间再有一些配角去 support 她的这个整体的 journey，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并没有，就是整体的剧情我觉得并没有很复杂了，所以应该比较简单。
对，然后但是它整个的设定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我印象中它是把那个就是女主就 Emma Stone 演那个角色当做那个 Frankenstein 的女儿去看待，对吧？就等于她收养了这个 他把这个等于一个婴儿的大脑放到一个成年女性的脑袋里，然后又收养为自己的女儿。然后 Frankenstein 就是在西方语境下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嘛，就是科学怪人。然后他是这种非常奇幻科幻的元素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就像凯尔说的，他其实并没有，我觉得也从我角度来看，就是从叙事上来讲，我也不觉得是一个非常叙事为重的电影，但是从他的就视觉语言和整个的这个世界架构来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凯尔愿不愿意从这边可以多聊一点，然后雷昂同学也可以随时加入。
哦，呀，就是我对这个电影的观感，是我还蛮喜欢他的，也是蛮喜欢他的这个视觉风格，然后整体的这个叙事的方法，就是他有一种很微妙的架空的感觉，然后但是又有一些现实基础，就是总体来说是一个这种黑色童话、黑色成人童话的感觉，然后呀，但是 overall 可能对于剧情上来说，感觉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比较成熟比较常见的一种故事，就是一个或者说这些年比较常见的一个故事，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从故事内核或者说想表达的主题来说，我自己是觉得没有讲出太多的新意，然后但是单纯的从电影的角度，就是从叙事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表达和它的设计，就是这个形式感本身是我是很喜欢的。
嗯，我们可以更具体一点吗？就是因为我会担心就是我们可以更具体一点去讲说什么样的东西更喜欢，然后在电影里面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我想一下，
我觉得要不然我帮胡总，就是首先我非常同意，然后但是我帮胡总拆解一下，就是我理解的这种形式感吧，就是其实我其实看过所有这个导演的片子，然后你说它是视觉，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视觉，包括就是 Poor Things， 就是可能在一个就是它有点出圈，或者是说包括之前龙虾出圈，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The Ferret， Killing by the Sacred Deer， 就是它好像大家会觉得它的就是这个视觉很奇幻，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这种东西更像是说，就是你从它一开始的那些片子到现在，它是有一个抛物线的过程，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电影都带就是它对观众的就是这种带来的感受都是讽刺的，就是都是挑衅的，或者说就是它每一个主角的，就是它的视觉语言和它的叙事语言都是带有挑衅感的。那这种挑衅感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美跟丑的一个结合吧，就是我觉得 Poor Things 它的美术，就是或者是说它的视觉做的比较好，就是不仅仅是说它的那个就是那个 Art Department 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摄影师，就是整体肯定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 big budget， 然后也又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独到的审美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可能我会觉得就是他创造的这种局面，或者是说一个非常集中的东西，是他这个东西非常难能可贵的点。因为他就是比如说龙虾，他是说的一个就是这个单身要变成动物的这么一个世界观嘛，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是狗牙又有一个其他世界观，就是他每一个世界观的这种中性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难把控的。就比如说这个 Poor Things， 你从他开场的那几个镜头，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就是开场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去描述 Bella 的那个背景，就是他是被别人杀害，从那个船上跳下去嘛，然后你就是他第前几个镜头他使用的方式就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直白上来讲就是好像比其他的电影慢一些和空一些，但是它本身的那个镜头的构成你又会觉得它很美，但是它的这种美又不是那种比如说像那个大家都熟知的韦斯安德森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这种视觉驱动的导演，就是你会发现它没有一个 就是所谓完全对称的构图，或者是说就是感觉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 slightly off， 但是你在看到它的细节的时候，无论是它从这个就是电影海报的这个平面的制作，还是说它的这个就是这个用 film 用胶片拍的这种考究的感觉，包括他用那个就是超广角的那个 fisheye 的那个 camera 去做了一个结合，反正就是我作为一个视觉比较敏感的人，我就是觉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能创造一个如此集中的局面，然后又是一个就是前后一直在呼应没有跳脱出他世界观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他把这种氛围完全通过叙事和节奏和构图和影调给挤压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很厉害。
哎，关于这部分我想问咖喱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聊他开场那一段他用了很多黑白，然后还有远镜头，然后就是所有这些，你觉得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故事的呈现，或者说对于他这种美学的体现，是有什么加分或者特殊的用意吗？
就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也有看他的这个 cinematographer， 就他那个 DP 是跟The Fury， 然后就是跟他一直合作的一个 DP 嘛。我其实觉得语言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觉得他们就只是觉得说在 The Fury 的时候感觉这个语言很有意思，然后他们现在把这个语言放在这里，然后就是鱼眼它周围是黑色的，就是它是一个比那个宠儿更加极致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圆形的这个窥视感啊，或者是说让就是更加集中的这种给观众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吧。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觉得就是假设 Poor Things 没有这个鱼眼镜头怎么样的，就是会有什么质的改变吧，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还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就是它比较的直白，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出挑，就包括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沙丘二，就我自己好像也没有觉得它不是有一个红外摄影嘛。就是变成黑白了之后，就是这个东西有多好，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想象，就是我更多还是觉得它的细节，和一些就是更加 subtle 的东西，我会觉得处理的更好一些。
哎，插一个题外话，你有看今年那个德国那个电影吗？就是，哎，叫什么来着？就是最佳外语片那个电影。
是那个集中营的那个是吗？我看了，我看了。
哎，那个中间那一段小女孩，那个叶世仪，那个是啥意思啊？那个我没太看懂。
那个我给看睡着，中间是咋着了？
就不是，它中间有一段完全跟主线剧情不相关的，就是有一个红外摄影机拍一个小女孩在外面摘苹果，然后埋苹果，然后而且那个画面就是完全是就是好像是。要不然就是反向，然后要不然就是红外，反正是一个质感很不一样的画面。
哦，那我觉得我可能跳过去了。我看了，我睡醒之后这个电影已经结束了。对，但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那个怎么说呢？但是我会觉得那个电影就是它其实跟这个 Poor Things 和很多就是这个导演 Yuges 的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就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我会更倾向于 Poor Things 这种表达，就是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丰富的东西，而不是说就是那个它叫什么来着？利益区域是吧？
对，
就是他的那个就所以他的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太过于清晰，就是不够暧昧，就导致只要你不喜欢这个议题，或者是说你今天的心情不好，你不想要去 digest 这个议题，他就是没有一个流转的东西了。但是其实 嗯，我觉得就拿那个Ubisoft 他这两个最牛的，就是现在一个是 Poor Things， 然后之前是龙虾吧，就是我觉得他他还是有非常多角度可以去拆解，就是尤其龙虾，我其实觉得我个人以为龙虾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导演怎么想，但是我觉得从受众来讲它是一个其实他自己表达的一个妥协，就是他做了一些更加让大众好接受以及就是更加多声部的一个东西，就是可能你他自己的东西还是很 sharp 的嘛，但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在龙虾里面还可以看到别的东西，然后就是很也很有意思，所以说龙虾就比较出圈。但等到他出圈之后，他有了这个权威，他后面无论是他后来不是还拍了一个短片嘛，叫 Nimic， 然后包括就是什么宠儿啊 Poor Things 这种，就是他又回到了他最开始的那种对人性对这个社会父权的这种思考，就是他其实更单纯，但是由于现在大家已经接受了他的世界观，就是愿意听他讲，所以说他就是依然可以做得很好。
Yeah， 哎，确实，就是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双刃剑，就像 Zone of Interest， 我觉得刚刚恰好提到这电影，然后好像确实可以和Poor Things 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你像 Zone of Interest 是一个主题性很强的作品，然后他就是聊这一个话题，然后聊得很深，然后他的画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额外的那个视觉的加工，他就是摆了几个摄影机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演员走来走去，然后但是反过来 Poor Things 这边其实是像刚才说是一个很多维度的可解读的一个东西，它就是它有女性的话题，然后它也有很多别的话题，然后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至少是国内的舆论上会有很多人对它的女性主义有一些诟病，是不是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就是它其实他可能每一个话题都有涉及到，或者说他每一个面向都有照顾到，但是他如果在他那个最重要的话题上没有打中，然后或者说没有讨论到，没有迎合到，或者说没有讨论到某个点上，就会形成某种批评。但是龙虾对于龙虾来说，当时好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因为大家都会比较，首先他那个主题的讨论可能走得比较深，然后大家都比较喜欢。然后但是这一次其实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讨论可能就是相对比较表面，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会就是看过龙虾这部电影啊，它其实我印象中它讲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每一个单身者都会被送入一个像集中营一样的地方，然后在里面你会给规定的时间要找到伴侣，然后如果你找不到伴侣的话，然后就不能跟别人匹配，你就会被选为一种动物。然后之所以这个片名叫龙虾，是因为当时那个主人公说他要选择做一个龙虾，因为龙虾的血液是蓝色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龙虾的这个叙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其实因为我对这个导演其实并没有特别了解，当然龙虾和可怜的东西我都看过，但是我没有看过其他电影，我不知道这个导演他一直在他的这个生涯里面就他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是什么呢，就是单纯的就是父权主义这件事儿吗？我不知道咖喱因为很喜欢导演，所以我想问一下。
我该如何去解读呢？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点这种人类学观察的这么一个事情，它可能会稍微就是还是有点挑衅这个人类的这种感觉吧。然后就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之前的电影就是有一个应该叫 Antenberg， 就是大概是讲有两个女孩，她们是闺蜜，然后 somehow 她们可能遭遇了车祸怎么样的，就是也是失忆了，然后但是她们被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但是这个屋子里面只有一个电视，然后这个电视在放动物世界，就导致她们的新信息完全就是从这个动物世界，就是人的就是比如说猴子交配或者是说怎么着的，就是这些东西去输入到她们的脑子里面，就导致她们的这个行为就是她们每天都在模仿那个 动物去活动嘛。然后包括后面那个 Doctus 就是写的是一个父权，就大概是说大概也是一个这种被囚禁的，就是他每次都是去营造这么一个小的密闭社空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景观社会，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微缩的城市，就是也是这么一个家庭，然后 somehow 被这个父亲囚禁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还时不时的有一个闯入者，就是有一个外来的人进来，就是发现这些人就是这个女孩会被当性奴啊怎么样的，然后最终是有一个成长，就是所谓就是狗死掉了，狗牙被拔掉了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就叫狗牙。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种更加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 A 什么什么Olympic 就是阿尔卑斯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也是在讲就是说不同，它是一个多线的，就是不同职业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死去有点不太记得，好像是这样，就是就是相当于他们雇了一波人去，就是有几个人他们死掉了，然后他们雇了一波人去就是去参加这个葬礼，然后去给他们致辞啊什么的，就是假装他们的亲人去哀悼什么的，但是没想到雇的这些人就是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局面里面，然后他们本身的生活也遭到了影响，就是可能他。我自己觉得他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讨厌当一个人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些东西就是给人一种很挑衅的感觉吧。我稍微引用一个我最近看的有一个算是采访还是documentary 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大概说的就是因为蝴蝶太美了，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蝴蝶的内部解剖的结构是什么，它就是你不知道蝴蝶它们是在吃呕吐物吃口水，然后它们交配后会吃掉对方，然后他觉得人就像蝴蝶一样，他们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东西因为从外表上看他们又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漂亮就是我觉得他是应该有一点这种意思吧，就是看不出来谁是真正的怪物的这种状态。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对，我觉得就是听了咖喱介绍的就是这个导演的其他片子，那我其实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把我们比如说很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然后给它放大化极端化，就比如说异性恋要找伴侣这件事情，就是龙虾把它极端化到说你不找到伴侣就会被变成动物。然后在里面，在那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他从那个集中营里逃出来之后进入了另外一个算是怎么说呢，地下的组织，然后那个组织的所有人的想法是说你就不能跟人谈恋爱，你必须是单身，然后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我觉得他有点像在玩一个游戏，就是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极端化之后去看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我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觉得他本身 Poor Things 他可能也并没有想要多么怎么说彻底的讨论女权或者说抨击父权制，他可能更多的只是说从一个角度把一个东西极端化之后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虽然说就很多人在批评啊这个片子说它其实不够女权，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非常就是男性性幻想的这么一个片子，但是我觉得它的目的可能本身也不是为了真的去展现女权这件事儿。我当然只是揣测，就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大概
我同意，就是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这个片子就非常的 make sense。 而且我是觉得甚至整个这个电影本身是一个导演的恶趣味或者这种黑色幽默体现，因为本质上其实这个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恋童癖的故事嘛，就是这个女主是一个儿童的大脑和这个成人的身体，然后她把它放到这么一个情境下面，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在大众语境下可以接受的一个恋爱故事。但事实上恋童癖之所以是一个当代就是这个普世价值里面禁忌的话题，本质上是因为你不应该去和一个没有 consent 能力的对象，就是无论这个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未成年人或者是一个不是人的东西，那这所有这类的感情是被禁忌的，是因为对方没有 consent 能力，所以你是可以 manipulate。 然后那从这个语境下讲，其实跟这个女主贝拉的爱情本质上就是一个恋童行为，因为她就是一个，她虽然是一个成年女性的身体，但是她是一个儿童的大脑。我是觉得其实可能导演的真正动机是不是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显然是一个主流语境下甚至不能被讨论的话题，但是他以这样一个方式拍了一个电影出来，然后大家还都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种可能是一种对观众的或者对这个主流语境的一种嘲讽，是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切入了一个不能被讨论的问题。
对，我之前没有完全想就是恋童这件事情，但就是如果按照恋童的这么一个标准来看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恋童的这么一个。
This is just horrible.
I know.
就是那个男主。
I know.
因为实际上，比如说，其实我们前些年有看到新闻嘛，就是有那种侏儒症患者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就是没有长高的身体或者一个没有长大的身体，但他头脑是在成长，然后他可能是30-40岁、40-50岁的一个头脑。那他其实是在这个正常人类的普世价值里面是可以结婚的，然后他是可以有他自己的家庭过完他的一生的，然后大家也会祝福他。但是呢，就是也会有人说骂他的丈夫是一个恋童癖什么样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如果说这个人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然后但是反过来说，比如说贝拉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成年人的身体在交往，但事实上是一个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情况。
但是就假如说就是在片子的男性当他们就是爱上贝拉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他们到底就是爱上的是哪一个部分的贝拉，还是说就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组合。
你可以爱上，对，就是理论上确实你可以爱上任何人，我觉得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意识到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之后，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或者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其实是应该理解这种爱可能会给谁造成什么样的伤害。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像导演想要批评，就是之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片子里面的男性都是如此的丑恶，就 就是因为他们只在乎自己喜欢贝拉这样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而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我不国内肯定很多，可国内我觉得恋童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可能被摆在桌面上讨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国外的一些评论，有
我觉得其实国外的语境下这个也不太能讨论。
嗯，但是你对，但是你一说，我觉得好像还挺可怕的这件事情。
嗯，是。然后刚刚聊到说，刚刚那个有说到说里面的男性角色非常的丑陋，然后就是据说说这个国内不同国内吧，就是据说这部片子也让很多的男性感到不是很舒适。
胡总感受到不舒适了吗？
我没有，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对，这些年感觉看到这些片子看得很多，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属于讨论的还不够，但是就是确实是我有听到一些人，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片子的讨论其实还挺两极分化的，就是可能一些女性主义者会觉得这个。女性主义的讨论点到为止，然后或者说这个导演还是在用一些男性的视角在拍这个女性主义的片子，比如说是不是贝拉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能用性或者只能用跟男性的接触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男性的思维。但是反过来确实是有很多男的也觉得那这个电影里面为什么所有的男的都是要不然是很软弱，要不然是一个变态，是一个恋童癖，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个那种自私贪婪的伯爵，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正面的男性形象。然后所以其实两方面的讨论是都有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就是好像两边都不是特别的讨好。
其实我在想的是，就是他是不是因为选择了就是贝拉第一人称这个视角去拍的这个片子，所以在贝拉的世界里面，就是这几个男性角色确实没有为他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就是我觉得导演这个时候呈现也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呈现，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立场和他有自己的角度去呈现里面的角色的。
嗯，但这个主观的视点有多重要，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
我觉得其实像主持人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看这还是如何定位这个电影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像Gary之前讲说，就是它是有很多面向的，然后其实可能如果说它当中当然有很大的比例是一个女性成长，所以很容易会被理解成为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但事实上这可能并不是导演的意图。然后所以当你以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的视角去要求它的时候，它里面是充满了男性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但是如果你只是以一个这个导演他想做一个人类观察，他想把一个儿童的大脑放到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面去看他如何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只是他在表达他想要剖析这个，他以这个视角来剖析人类社会存在的某种对某些知识的固化，或者是对某些问题的不经反思。然后当然他作为一个男性的导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表露出来他以男性来理解这个世界，理解和设想一个女性如何成长，他会暴露出来很多他的这种作为男性的鲜艳知识呀。但是可能他从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拍一个女性主义的电影。
嗯，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其实朋友圈有挺多朋友就是在第一就是立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会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的女权。当然可能之后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可能我不知道深思熟虑之后，还是说读了一些评论之后，他们会改掉自己的看法。但是确实有不止一个朋友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女权，这个电影就是quote 的一个朋友，他说这是一个女性去掉了所有社会规训后真实的样子。
嗯，没有太感觉出来。但是他们是真的觉得，就是他们也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作为一个男性导演 就是他们是收买这种一个男性导演去买，就是去讲这个女权故事的这个
就是他们觉得对，他们是接受这个设定的。他们觉得这个设定很巧妙的点在于说，你把一个就是儿童的大脑放到了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面，就因为儿童大脑它是没有经过规训的，然后但是就是他已经有了成人的身体，所以大家是会按照一个对待一个女性的方式去对待他，就包括他比如说和男人谈恋爱，然后男人会带他私奔这件事情，其实本质都是因为他样子看起来是一个成年的女性，但他其实本质所有的心智方面的东西都是一个儿童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说他真实的反映出来的很多性格特点，就是比如说他对事情没有恐惧，他不觉得害怕，然后他也没有羞耻感。就包括里面不是有一个情节，就是他去他的钱被他那个当时应该未婚夫吧，就是那个未婚夫拿走了之后，然后他就去妓院里面，然后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然后去自食其力为自己赚钱。他是没有恐惧和羞耻感的，因为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丢脸的事情，是因为他社会还没有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值得丢脸的事情。
我觉得这么理解肯定是就是双方都有章可循了，就是你可以是说这种反羞耻，或者是说里面非常多的这个女性成长的情节都是以女权为主的。当然反之就是肯定也会有非常多的人去立证，就是无论是从一个男导演还是说就是故意强化这种男性的丑陋面呀、啊、还是怎么诸此类，这些东西是一些就是伪女权的命题。我觉得双方肯定都成立了。然后可能我自己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重要，然后就是它也像是一个就是伪命题一般无法被政委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私以为这个导演他可能也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就是他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情绪传递为前提的，就是有点像很多电影，就是大家都会想问说你这个电影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是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例证。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你的电影它就是一个理性介入的话，就是你只是就是理智的知道了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要表达什么，就是这个依然无法，它无法重建一个电影的弧光。就是我觉得一个电影它好，就是因为它有什么东西触到了观众，然后我就是可以一直看下去。我无论是拍一个相亲的故事，我还是拍一个什么故事，就是它都可以，就是这个电影本身并不仅仅只为了视觉，就是这个后面的表意吧。我觉得它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看的这一点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看电影其实看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其实我可能因为我本身学的是偏传播学然后社会学这块儿，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看一个电影其实是会看它背后的意义的讨论的，就是说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议题，然后它本质是在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作为一个观众就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也同意咖喱说的，就是首先我觉得Poor Things 这部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就是我非常享受这个整个的这个视觉体验。
对，但是我也同意啊，我觉得就是音乐圈有一句话是这个什么，音乐开始于文字结束的地方，然后可能电影也是一样，就是它有很多东西是超越意义本身，而是它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它有自己的一些无法言说的这种感受，这个感受可能是更重要的。然后至于说，然后当然说这个感受肯定不是无凭无据的，不然你可以就是盯着一些纯粹的这个无意义的镜头，它可能也无法变成一个电影，它可能给你传达很好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是没有办法连起来的。所以其实人可能还是会需要你，他被串在一个故事，一个你觉得好像给你带来了什么深思的这样的故事的结构里边，但是可能就是更重要，就是或者说对于咖喱，然后对于这个导演来说，更重要的不完全是这个电影我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而是这个电影作为电影的艺术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它的视觉上是不是有突破，然后它的叙事上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我是不是切入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不是我想表达的，那这些对于他来说可能都是更有价值。所以然后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更容易讨论的是他讨论女性主义啊，包括他讨论的这个社会价值，然后这个部分可能也许这个导演就是没有那么在意。
嗯，我同意，我感觉就是我们过度解读了，就是好像小时候做阅读理解一样，就是人家其实作者只是看见了一个蓝色的窗帘，然后这个时候人就是题目会问你窗帘为什么是蓝色的，就是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之所以女性主义这件事情在 Poor Things 上激起这么大的水花，就大家会不断的讨论，甚至有两极分化的观点，我觉得本质好的一点，我觉得是就是大家愿意参与到这个议题的讨论里面，或者说这个议题是大众可以参与进来的。就是相比龙虾，其实龙虾我当时在看和很多别人讨论的时候，其实对于里面的就是社会议题讨论的其实反而比较少，大家其实反而就我的感受来讲是更关注这个社会的设定，以及觉得整个这个电影拍得非常有意思，可能更注重的是电影的艺术性方面的东西，而非其中的这种社会问题的讨论。我大概是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翻回来聊一下，就是继续聊就是关于导演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咖喱为什么，就是这个算是你最喜欢的导演吗？就是你为什么会很喜欢这个导演？
我觉得最喜欢的导演也说不上了，就是没有 like crush on 的。
哎，你更喜欢那个方形的导演还是龙虾的导演？
更喜欢方形的导演还是龙虾导演？如果非常就是客观来讲，我应该还是更喜欢龙虾的导演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导演他们整体都是一个风格比较鲜明，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好讲，且我没有觉得太过于就是怎么说，就是如果单纯评价，我也没有觉得他们就是过于的厉害 ，you know， 就是。因为他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可能在剧作上面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东西是有一个非常强的抓力，就是有一个看点让人可以一直看下去，或者是说他们的东西从一而终都在表达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影像上面的讨巧吧。当然如果再说就是更崇拜，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达内兄弟那种的，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个比如说单车少年之类的这种片子，就是还有其他的导演，就是他可以没有任何的捷径的去做这个叙事和影像，我觉得可能会更厉害一点。但整体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导演就他有很多可讲的地方，且就是他的观点比较鲜明，我觉得就是每每谈论起来他的作品，我就是已经觉得非常有意思了，但是他整体又是一个比较可以被触及的东西，对于我来讲。
所以如果我理解对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龙虾的导演，然后以及 以及阿方索，就是方形的导演，就是他们的形式感做得很好，但是跟真正的大师比起来，他的形式感还有点刻意。
对，可以这么理解吧，或者是说他的剧作还是稍微有一些简单。怎么说呢，就是他还是就是他构建了这个世界观，所以说他的就是假设他拍了几个镜头，或者说他写了一场戏，他其他的东西就是完全可以围绕着这种颜色，这种叙事的质感去往下推就好了。而且就是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被用一句话来总结出来，就是没有那么的复杂吧，我觉得，而不是说就是他的情感流动没有那么的细腻，我觉得。
那刚刚你提到的一部电影是《单车少年》，我确实没有看过。那你觉得所谓的就是一个更好的导演，就是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或者说观看这个电影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让我想想怎么去形容，或者是说，让我想想更，就是他有一种，就是他可能在表达一个非常，生活的日常，但是他又就是把这种日常，就是有一个挤压，就是可能你，就他不是那种你随时随地，就是你随便一看就可以进入到的东西，而是说，就是你越看越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的内秀是什么，就是可以更加暧昧的去复刻或者是说描述现在的这种生活吧。好像确实没有特别就是能再描述，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像李安那种的，就是推手啊、喜宴啊这种的，就比较对比较细腻的东西吧，
所以反而是可能更基于现实生活的故事，而非这种虚构奇幻的这种架构。
对，
明白。没有，就他阅片量应该比我多。我觉得你们。我觉得可以找一部，比如说你们两个都看过的、都评价很好的电影，我觉得可以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它比Poor Things 更好，或者说比这个导演的更多的讲故事的手法也好，各方面来讲更优秀。
那胡总说一个吧，胡总说一个你喜欢的。
就要真的要捧一踩一吗？感觉这电影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是捧一踩一吧，就是聊都聊到这儿了，我就无所谓吧。
我 all time favorite 导演可能是杨德昌，就是他的，比如说一一，然后库林街，然后恐怖分子啊，独立年代，然后我都很喜欢。然后就这些就比较像是咖喱刚刚讲的那种，就是他是很生活，很温暖。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可能不光是电影，然后就是别的艺术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是形式感和内容是要并存的。就是比如说你无论是做一个艺术品，或者是写一个歌，或者做一个电影，其实单纯的讲究形式感或者单纯的讲究思想性都是相对容易，虽然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相对来说是可以达成的。你就往形式感这一条路上使劲，或者说你就把这个东西往深刻的地方去写，其实它总是有办法。但是我是觉得真正的大师的作品或难得的作品，反而是就是说它这两者能在某个情境下有机的结合，就是它又是有深度的，然后但是它形式感上又是比较好看的。就比如说对我来说，杨德昌的那一系列，就是他可能是新浪潮里面就是那一批导演，包括台湾的导演，包括法国的，包括各个国家的导演，就很多其实新浪潮电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好看，就是你可以去欣赏这个导演，他作为一个导演去表达他自己，然后他有很多的技法，但是他做一个 enjoyable 的电影可能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对于我来说，杨德昌是在这一批导演里面我最喜欢的，因为他的电影可以让我很没有压力的看下去，然后让我看完感觉很温暖很舒服。然后就是对我来说，他可能是达到了一个这种形式感和艺术性的一个艺术性思想性和形式感的一个平衡。
对，我觉得像依依这种，为什么他可以如此的风靡呢？就是一个出圈的电影，还是有他很多的长处的，就是把这种生活中的东西都被放大了的感觉。他不是说就是看完依依仿佛过了一辈子的状态。
Yeah. 对，他就是拍了一个各个年龄段的那种生活。
嗯。
对，我之前也在一个画廊的活动里面把依依看了，然后我当时感觉特别妙的一点就是说他选了几个人物，然后他们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但是你发现把一个人的一生串起来了，就是生老病死，然后全都讲完了，但是是通过不同的人的人生切片去讲的，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妙了。
大家最近有什么看的觉得特别好的电影吗？
最近啊，我就是最近刚把杨德昌那个其他电影都补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原来就只看了依依，然后我觉得依依挺好看，依依和坤坚嘛，然后这两个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最近补完了其他的，觉得就是他这个才华真的是一开始就有。
嗯，
我看一下我最近还看了啥。
前两天我们还看了那个魏麻的《布屋》。
哦，对对对对。
然后看的还就是有点崩溃，
一头雾水。然后后你看过那个魏麻布屋吗？
我看过，但我都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我只记住它的质感，具体是
现和现实。
嗯，我就已经不太记得了。
对，就是看的人不是很清楚发生了什么。
对，
然后
我感觉，嗯。
然后豆瓣评论是什么？他疯了，他疯了，然后最后我疯了。
是，对，我觉得那个豆瓣评论完全非常符合我的这个观影体验。对，我感觉他应该是从那个女主角的那个角度去理解就拍的这个电影，因为女主角我觉得她到最后都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就是魏麻的布屋里面，所以我感觉就是可能拍出来导演就是让你的给你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感觉就是自己已经疯了呀。然后还去看了沙丘是在电影院看的，然后感觉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我觉得男主的转变非常的快，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这样子了。
嗯，我也看了，我其实没有太看完我就又走神儿了，
太早了。
嗯，因为但整体肯定也没有很烂了，就是我还是被他的这个视觉上的东西就是虽然我觉得它没有就是沙丘一的那个东西完整，就是好像这个二更加的抽象了，就是整体是给人一个这种 MoGraph 的感觉的氛围，就是整体的这个叙事和它的这个 revolution 表示无感。
呀，看来这么多电影都让我们就看不下去，能在电影院睡着或者说走神，看来说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完整的把故事讲完，然后已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电影人了。这么看来这有点 callback 就之前咖喱讲的那部分。
嗯嗯，我觉得确实再感叹一句，我觉得就是也不知道是自己变了还是电影变了，就是确实觉得近几年的电影就没有就是被吹的没被吹的都没有那么好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让我困惑的一个点吧，其实。
嗯
嗯。哦，我最近觉得最好看就是那个那个红梅超级喜欢看。
哦，那个我也挺喜欢的，我觉得那个而且他们今天拿了最佳改编剧本嘛，我觉得那个剧本写的还挺好的。
那个我还没看，据说剧本很扎实。
是。
嗯，这怎么感觉最近正好在上那个艺术史的课，然后艺术史的老师就在讲说 就是基本上从古典艺术到现代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注重基本功，越来越玩这种概念的花样。所以他说，就他带大家看古典艺术的时候，会让大家自己去欣赏，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扎实的这种笔触啊，然后这种表达。但是等到观念艺术、现代艺术的时候，就是你不用自己看了，因为你自己看也看不出来啥，你只有我给你讲了，你知道它背后所要表达的意义，这个艺术这个二字对你才有作用，而不是就是你单纯的欣赏它是没法欣赏那个东西的。突然感觉有一点走向这个趋势，电影也。扎里老师刚刚要说啥来着？
我本来就是想感叹我最近觉得好看的电影，稍微觉得好看一点的电影就是那个《河边的错误》，就是在国内院线这些上的话，嗯，
国内那部电影呢？
对，是当然也进了戛纳，就是魏淑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怎么说，还是一个个人的喜好的问题吧，就是他那个电影。讲的东西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就是很多时候还是挺喜欢这种质问人性的假大空的东西的。就是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反的，就是这个是就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被粗略的描述为，就是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过着过着就变成这样，或者是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这种以这种核心为母题的东西我都很喜欢。他那个电影就是一个反类型的电影，然后那个主角是朱一龙，然后朱一龙是一个警察，就是他大概讲的就是以朱一龙为试点的这么一个调查，就是河边的一个所谓的惨案吧。然后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带出了这个村里面的不同的人，就是老人也在河边，然后变装癖也在河边，然后偷情的人在河边，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journey 去带出了这些人他们的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以来反映一些社会现象诸如此类的。然后最终的落点在于这个就是真相是没有真相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通过一个人然后最终掷地有声的告诉你生活就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你怎么努力其实都不会有结果的这种非常丧的悲情的结局，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可能你眼下在纠结很多东西，或者是说你对一个可以触及到的困难你有一个反应，但是其实主人公没有意识到这些困难即将被更大的一个你没有见到的困难击垮，就是导致你现在这些困难其实都不算事儿，因为你的生活还可以变得更糟糕的这种状态。
嗯，明白。你是就是单纯觉得就是这种怎么说，你是觉得就你更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呢，还是说你更喜欢这样子的结局是因为它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就比如说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我虽然在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然后我还会被更大的问题所击垮。
嗯，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我对这个议题本身就很感兴趣，然后其次就是本人现在心理状态就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很多，就是我觉得困难永远要比解法多，就是你只能就是我觉得生活中无法被解决的命题还是有非常多的，就我觉得这种无法被拆解就是指的是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或者是说一些其他迂回的路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整体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拔不出来的刺，然后你越拔越拔不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开放式命题，就是我也不觉得比如说再次回到龙虾吧，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结尾就是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它那个结尾是就是有点，就是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就是他不知道那个女主她有没有 他有没有瞎，就是说他有没有治，他或者说他的眼睛有没有被治好。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他的眼睛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那个女的的眼睛已经被治好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诅咒，就是因为他的一个sorry 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就是因为他的设定不是说就是近视的人跟近视的人在一起，瞎子跟瞎子在一起，由于女主瞎了，于是乎男主要把自己戳瞎，但是他最后也没有戳，就是到底戳没戳瞎就是不得而知嘛。但是这个就是假设女主瞎了，这个是一个对他们感情有气口的一个东西，因为男主只要把自己戳瞎，他们俩依然可以在一起。但是其实如果女主她就是那个另外的那个就是丛林里面的那个女权的那个人，就是如果她把这个女主治好了，但是男主其实是并没有实力把自己眼睛治好的，就导致说他没有一个就是他没有一个他能做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困境。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感觉，就是其实是女主她应该是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她已经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怎么着，她已经能看见了，但是男主就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僵局里面。
嗯，
当然就是此时此刻男主还在纠结要不要把自己戳瞎，但他不知道其实他就算把自己戳瞎了，他跟那个女主依然无法在一起。嗯，
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看龙虾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记得特别清楚，但我当时觉得就是我倾向于就是理解这个结局是开放的。我不知道，就可能因为我心里并不想置男主于那么一个境地吧，或者说我印象我只想留一条可能更好的口子然后给这个结局，也可能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那谢谢咖喱，然后谢谢乐颖同学，然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虽然最后我们从 Poor Things 聊到了非常非常多其他的电影，然后最后好像落脚在了一个对生活是一个永远打不倒的一个障碍，然后就像你说的，生活里的资源都拔不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乐观，然后继续前行。